们早安。我们知道上个礼拜因为下雪，没有人参雪，所以我们不能够一起来聚会。那么今天我们看见神依然是带领我们来，虽然天气入了冬，总是有点冷，我们却看见神给我们的，就是教导我们在他的供给上面看见满足。他必然把各样需要的都赏赐给我们，我们需要一个敬拜的地方，他就赏赐给我们敬拜的地方，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们看见主所赏赐的平安，他就赏赐给我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哈巴谷书，也许哈巴谷书对我们不是很熟，哈巴谷书是在旧约的十二本小先知书里面，旧约有大先知有小先知，并不在乎他们大小是说他们伟大或者比较渺小，而在乎他们所这个经卷的长短。大先知书五本都是比较长的，而小先知书十二本都是比较短的，所以不是先知大小的问题，而是他们所写的这些经卷的长短的不一样，所以我们把它分成大跟小。那哈巴谷书是十二卷小先知书里面的第八本。我们想到先知，今天好像很少人讲到先知，可是我们就是想到新约里面有没有讲到先知，也是有的，不单单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先知，不是说哪一个人是先知，而是说先知的职分是什么。在新约里面我们怎么去看见哪些人是先知，我们就想到先知在旧约里面的工作是什么，不是要去讲预言，而是讲神的话，凡是神的话借助人讲出来，那个人受神的命令去讲的，那个人就是先知。所以先知主要的工作就是传讲神的话。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人有这个责任要传讲神的话，也是有的，就是讲道的人，每一个讲道的人都是神所看的先知。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才有那么一句话说，我们要羡慕先知讲道，讲道就是做先知的工作。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先知，不单单是在以色列国衰亡的时候有先知，在以色列国富强的时候也是有先知。我们看到以色列国最富强的时候就是大卫，有没有先知？大卫有先知，哪单先知就是大卫的先知啊，只是到了所罗门王的时候他没有先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所罗门王很富强，他没有先知，这是一个很特别可是也很可悲的现象。一个国家竟然没有一个人神叫他来传讲神的话，在这国家是很可怜的。所以当以色列人到了王国之后，在新约之前，就是新约旧约当中有四百年，那四百年也没有先知，以色列人就好像看见了他们进入了黑暗时期，他们觉得那段时间神的话在什么地方，他们不知道，找不到。所以当施洗约翰开始在旷野呼喊叫人回头的时候，他们就大大的高兴，说神的话又回来了。他们也知道施洗约翰是不是什么样的先知呢，他们猜不透，他们派人去问可是问不出来。他们没有想到施洗约翰是为另外一位最后的先知讲的，就是为耶稣基督做预备工作的。今天我们再回头再看到旧约里面的先知，先知是要传讲神的话。每一代每个时期，当以色列国有人愿意被神呼召出来传讲话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先知。可是我们讲到有五位大先知，有十二位小先知，有这么多的先知在以色列国的当中，一代一代都在传讲，而且有的时候不止一个人讲，有的时候是两个人三个人同时讲的。以色列人听了没有？有的时候是听了，有的时候呢完全不理。所以有人就说以色列人对于先知的态度是什么，可以说是置之不闻，视若无睹。所以有一个故事，所以有一个小孩子去问先知了，以色列的先知说，先知啊，你讲预言啊，你花预言已经花了十五年了， 你有没有看到没有改变了？这个世界完全没有改变。十五年前你讲的时候世界是这个样子，今天的世界还是这个样子，那你还继续讲吗？你讲了没有用吗？没有人听啊。先知怎么说？先知说，小孩子啊，你还不懂的，我讲预言不是要改变这个世界，是怕我自己啊被这个世界改变，是怕我自己跟着这个世界走，所以我要继续不断讲神的话，提醒我自己。人听不听呢，那是他的事情。今天我们读小先知书，读任何一本先知书都是一样的，我们还是在讲，有没有人听呢？那是听的人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讲？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才会说了，我们所讲的有谁听呢？没有关系，有谁听那不是我们的问题，那是神的问题。可是我们要讲，那是我们一定要讲的事。所以我们今天就看见哈巴谷书在这个地方。哈巴谷书是什么时候？哈巴谷书的时代是在以色列国将要亡国的时候，南国将要亡国的时候。我们看见哈巴谷在第一章没有讲到哈巴谷是什么人，可是我们从第三章的最后一节，这歌交于灵长用诗弦的乐器，从这一节我们知道哈巴谷他是一个立位主的人，因为他是像我们的诗班一样的在圣殿里面歌唱的人，所以他能够把这个他的祷告呢交给灵长，交给诗班的班长。所以知道哈巴谷是一个立位人，他在宫殿里面，他在圣殿里面侍奉。在以色列的先知里面还有一些人跟他是很类似的，比如说耶利米、以西结都是立位人。所以我们就看见立位人祭司也能够当先知，先知祭司两种身份他们都有，这是在耶利米跟以西结还有哈巴谷是一样的。他的时代大概是在主前606年，主前606年对于以色列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我们就是看到但以理书第一章，加勒王就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攻打耶路撒冷，那一年就是605年，也就是说南国北国已经早就灭亡了，南国开始走向灭亡的那一年就是605年。605年那时候哈巴谷开始讲这些预言，讲这些他说要讲的神所叫他传的话。605年那时候是什么样子的？那时候是在约西亚王之后，南国的最后一个很好的王是约西亚王，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政治上的改革，宗教上的改革，可是他的儿子不做好的，所以等到哈巴谷传讲的时候，以色列国所行的尽是恶。所以我们就看见跟哈巴谷同时候做王的做先知的就是耶利米。耶利米书的22章就提到以色列人犹太人呢，犹大人怎样行强暴，怎样呢忘记了神，远离了神，那都是写在耶利米书22章，就是哈巴谷书所要讲的这一部分的内容，是哈巴谷书所看见的当时的国家的情形。所以哈巴谷讲什么？他说我们国家的百姓做了这些恶事情，神呢，你为什么没有行公义来惩罚他们，没有惩治这些作恶的犹大人？这是哈巴谷书第一章就开始讲的。当我们问神说为什么的时候，表示我们对神有怀疑，很自然的，我们不知道说神为什么你不做，我们说你是行公义的。我们今天读诗篇103篇，就是说神行公义啊，也有怜悯给我们，可是为什么神你在这些作恶的人身上就是这样子让他们这样做，好像你只有怜悯在他们身上，没有公义在他们身上。所以哈巴谷就问了为什么，为何，为何？这是在第一章里面，哈巴谷书第一章里面讲的最多的为何，那就是表示说神啊，我怀疑你。我们要问 怀疑可不可以？我们能不能怀疑神？可以不可以怀疑神呢？可以的。在圣经上里面，在圣经里面怀疑神的很多，约伯就是怀疑神呢、啊。你为什么没有回答我？我没有做坏事，为什么叫我这么受苦？这是约伯，约伯记里面所一直在讲的。还有谁怀疑神呢？约拿也怀疑神呢。为什么这些尼尼微城的人这么做坏事，你竟然因为他们悔改，你就饶恕了他们？还有谁怀疑神呢？多马也怀疑神呢。耶稣的门徒多马也是怀疑神呢。我们看见这些人怀疑神，怀疑神，神有没有说，你既然怀疑神呢，我就不让你进入神的国了？没有，他们还是得到神的怜悯，神还是显明给他们知道。所以当哈巴谷他在第一章里面一直为自己的同胞痛心，可是也求神你显出公义来，好叫他们能够悔改，他这时候却怀疑神说，为什么你不做？所以我们知道先知可以怀疑神，只是我们要知道怀疑神是要做什么。怀疑神是表示说我们跟神呢距离拉远了，我们没有看见神呢，我们跟神距离拉远了，我们远离了神。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的，要问一个问题，当我们跟神远离了，我们要问，是谁搬家了？是神搬家了还是我搬家了？为什么本来我们亲近的，为什么现在会拉远了呢？关键是我还是神，这是我们要问的。所以有一本书，伯伯的一本书，我觉得非常好的，是叫做怀疑，这本书伯伯的，很薄，你们可以看到很薄，伯伯一本书怀疑，它底下有一个小的标题叫做信心成长的契机。当我们怀疑的时候，就是我们一个机会能够叫我们的信心越来越成长。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很薄，作者却是不小的一个作者，是叫做Alice McGrath。 他是牛津大学有一个神学院叫做 Wycliffe 神学院的院长，他本来是念生物学的博士，后来再去念神学，所以他就当了神学院的院长，牛津大学一个神学院的院长。这么薄薄的一本书，可是讲得非常好，告诉我们怀疑未必是坏事，我们诚实的去怀疑，我们就看见那是一个征兆，是神给我们一个征兆，告诉我们说我们远离神了，我们才会怀疑，我们就赶快去追，去追，追到神你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我跟你离得这么远，我要去追回来。这是怀疑并不一定是坏事，我们首先知道的。所以当第一章哈巴谷书讲了，第二章神就告诉他我要做什么，你要惩罚这些作恶的犹大人，我会做的，我怎么做？我叫巴比伦的人呢来惩罚他们，我叫外国人来惩罚他们。神就说了，可是因为哈巴谷听到说外国人要来惩罚我们，而这巴比伦的人呢比我们更坏，为什么你用一个比我们更坏的人来惩罚我们？你叫一个好人来惩罚我们可以的，你叫更坏的人来惩罚我们就没有道理了。神说这不是说他们有没有道理，神是定义这样做，可是巴比伦的人他们当惩罚的时候实际上是尽到我的目的，就是要惩罚犹大人，他们的用意，巴比伦的人用意很坏没有错，他们也要受到更大的惩罚。所以这是巴比伦他们侵打，他们攻打犹大国，灭了犹大国之后，可是他们后来还是灭亡了。这就是神说的，要告诉哈巴谷的，你不用担心，你这些作恶的同胞会受到惩罚，而来攻打你们国家的这个巴比伦的国呢，也要受到惩罚。所以当神向哈巴谷讲了这些之后，他就开始讲到第三章，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章。这当是哈巴谷的一个祷告，他祷告神，首先他就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我听见，他听见什么？他听见的是第二章第一节的话，在第二章第一节，我要站在守望所， 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第二章的第一节是哈巴谷书向神求，说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我应当听到什么。所以第三章哈巴谷就听到了，因为第二章就开始讲了，神讲了很多，所以第三章哈巴谷说我听到了，这是对神说的话有了一个回应，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作为，在这些年间显出你 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这是当他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马上就有一个反应，说我做什么，我惧怕，因为我听到你的话，我就想到你以前在我们以色列当中所做的事情，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作为就是神在以色列当中以前所做的事情，就是作为。那这些年间是什么年间？是我们现在所处在的年间，就是我们忧患的年间。在我们忧患的年间，叫我想起来你曾经对我们以色列人做了那些事情，现在求你重新再做一次，复兴再做一次，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你在这个时候呢显明出来你是神。你再做一次以前你在我们的祖先身上所做的，好让我们今天看见你就是神，你还是像以前一样的有你的能力在我们当中。这就是哈巴谷他的祷告，他说我听了，然后我就惧怕。我惧怕什么？我怕你的工作。第二节，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我惧怕你的工作，因为你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讲是可怕的。你怎样的照着你的公义来对待人，我们做不到。所以他又马上想到说，你对待我们国家要像以前你对待我们的祖先一样，复兴你的作为，显明出你是神。然后又说了，在荒落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因为你对我们的祖先也是非常严厉，所以我现在就怕，我们今天若是这样子的照我们的祖先那个标准来看的话呢，我们所要遭受的更厉害。所以说在你发怒的时候你还是怜悯我们。一个先知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情，他看到自己的同胞作恶，他就说神啊，你应当用公义在他们的身上。可是一想到说神以前怎样用你的公义，他又怕了。我们若是用同样的标准来的话呢，我们完全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没有一个人受得了的。所以他就说神啊，你还是怜悯我们。一个先知就是这样的，好像神一样的，因为他要接近神，他就越来越想到说神是什么样子的，他就想到神的性情是什么。神的性情有公义有怜悯，所以他的心情里面也是一样的，有公义有怜悯都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向神说的，我怕，因为你以前作为是这么严厉这么可畏，可是我还是盼望你显明出来拯救我们这个国家。但是当我们受惩治的时候，你手下留情，想到这些人就是你的子民，让我们还有生命还能够存留在这地上。然后从第三节开始到第七节，第三节到第七节我们刚刚念过的，神从提曼而来，从圣者从巴兰山临到。提曼跟巴兰山都是以色列的南部，就是犹大国的南边啊，从南边啊。这是讲到哈巴谷书这时候不单单是听到神的声音，他也看见神给他的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什么？是他要求神给他的。这是回应到第二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神怎样对哈巴谷说。神第二章第二节说，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妄。默示就是意象，默示就是神告诉哈巴谷的话。 牧师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一个负担，就是神加在哈巴谷身上的一个负担，叫他要去告诉所有的人，是一个负担。所以哈巴谷他看从第二章第二节神告诉他有这么一个牧师要给他，到了第三章的第三节他就看到这个意象是什么，这个牧师是什么。从第三章第三节到第七节，这是一段牧师，这段牧师他所看见的是神的荣耀，是神在西乃山的显现那一段的荣耀，所以描写的是有光有瘟疫有死亡有三分，这些都是神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以色列人所看见的那种可怕，所以以色列人才会在西乃山的时候告诉摩西说我们不要去亲近神了，我们不要去面对神，你跟亚伦呢，你们两个人代替我们全国的人去跟神见面好了，因为见到神是这么可怕，他们不愿意直接去见神，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两个人代替我们去好了。本来神是要以色列国的每一个人都当祭司，那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所告诉我们的，每个人都要当祭司，你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嘛，你们都是祭司，祭司的话要去面对神，要去见神，直接自己见神，可是以色列人说太可怕了，因为从西乃山的经验他们知道见到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他们说不去了，那你带起我们去吧。所以在第三节到第七节是描写那一个神是那样的可怕，叫人不敢来亲近他，不敢来亲近他。然后从第八节到第十五节是讲到另外一件事情，那是讲到以色列人从西乃山开始他们就出来了，他们经过40年在旷野里面，他们所到的地方他们都是每战必胜，他们没有进入迦南地，可是他们在旷野里面是打胜仗的，甚至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还是继续打胜仗。所以从第七节到十五节第八节到十五节所讲的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出埃及之后在旷野的那段经验，那段经验描写的是神怎样每战必胜，他们都是一个常胜将军。讲到神的两件事情，讲到以前的事情，那就是哈巴谷所求神的，说复兴你的作为，什么作为呢？你对我们的祖先当初你怎么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怎样在迦南地，这一段的过程求你重新再写明出来。那这段讲完了，到了第十六节他又回到了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我所立之处战惊。这是回到了第二节，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十六节又回到了第二节，是一样的，就是他看见他听到神的声音惧怕，他看见神的异象他也惧怕，因为这些都是对他来讲从来没有经过的事情，他看见神是这样的荣耀显明他身上，他不敢去亲近他，他也看见这位神是永远是得胜的，我若是依靠他，我们的以色列国若是依靠他必然得胜，不会说落到今天这个光景被巴比伦的人这样来攻打我们。可是他心里面知道这是一件可怕的，因为我若亲近神却没有圣洁的话，我还是作恶还是忘记神，那我的结局是可怕的。所以他的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他只能够做什么？当他想到我们以色列人今天做了这么多的恶事，他只能够做什么事情？就是第十六节所讲的，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我唯一的希望，我唯一的可能想到的就是我们以色列人是有灾难的日子要来到，因为没有别的事情会临到，神的公义一定要显明，那公义显明的时候就是我们灾难的日子临到了。所以他的第一个就是 没有希望，我们以色列人没有希望，神必然要施行他的公义。灾难的日子临到，然后说幻境之民上来，外国人要来攻打我们，我们要亡国。这个跟耶利米的预言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先知，所得到的神的话语是完全一样的。神不会对两个先知讲两种话，他们所传的信息是一样。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时候怎么办。对于哈巴谷，他看见这国家没有希望了，他能够做什么？一个国家没有希望的时候，一个人没有希望的时候，能够做什么？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祷告，就是只有祷告。在差不多30几年前、40几年前、50年前了，一个小女孩，她的家庭不太好，父亲是一个酗酒的，一天到晚就是喝酒，也不太愿意工作。那赚了钱就把这个钱呢拿去喝酒，喝完了就回家，没有钱呢，妻子要钱，有两个孩子没有东西吃了，那结果他看了就不高兴，喝醉了就不高兴，就打人，打妻子，打儿女，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一个小女孩，她在家里面所遇到的就是父亲喝酒，然后回家打人，穷，又喝酒，又用暴力。这个小女孩觉得说非常没有指望，后来父母亲就离婚了。离婚之后，这个小女孩就祷告神，她祷告神两件事情，说你给我一位父亲继父啊，他是基督徒的。因为这位母亲不是基督徒，可是她从小就知道若是继续下去我们也没有指望，所以她就把自己的孩子带到教会里面去，她自己不是基督徒，她自己带孩子去，那这两个孩子就在教会里面学了，他们就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们的主。所以今天当我们想到说我们教会需要对孩子的工作看重，确实真的需要看重。这个小女孩母亲没有信主，她自己信了主了，她就向神求两件事情，祷告两件事，给我一位基督徒的继父，第二位我将来也要组织一个家庭，给我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做我的丈夫。后来这个小女孩就一直在这个祷告当中看见神怎样帮助她，她果真有一位继父，这个继父也果真后来成为基督徒了，父母亲两个都成为基督徒了，很好。她有没有得到一位爱主的丈夫呢？有的，她得到一位丈夫就是 Jim Dobson。 Jim Dobson 跟她的家庭完全不一样， Jim Dobson 的家庭啊，她是一个从牧师的家庭出来的，而这个小女孩 Shirley 是一个不是基督徒家庭出来，两个人碰在一起竟然组织一个家庭，非常好。所以 Shirley 这个小女孩到今天她专门在做祷告的工作。这几年我们看见五月初五月的第一个礼拜就是全国祷告日，全国祷告日有一个主席，这几年来的主席就是 Dobson 的妻子 Shirley 这个女孩子。我们看见一个人从小他就经历到神这样子的，借着祷告在非常困难当中没有指望的当中，给他看见说神为他开路，神真的为他开了这条路，他祷告神就应允了他。那对于 Jim Dobson 来讲，他的经验在什么地方？他的经验是从他的父亲来的，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他的父亲是到处去讲道的，不是只有在自己的教会讲道，到处去讲道。那这种巡回布道的牧师呢，其实收入是比较辛苦的，因为没有固定的收入啊。大家最高兴的时候，比如说圣诞节，谁也不开布道会，那这个巡回布道的牧师就没有钱了啊，没有人奉献给他们。有一次也到冬天的时候，他的父亲到一个地方去讲道，讲道完了之后回到家，他的母亲就问他说：“这个教会怎么样？”他就跟他讲教会的情形，他讲了以后，他就问他说：“今天这个教会支持你多少了？”这个牧师就很难开口，为什么能开口呢？他说：“我把所有的呢都给了这位牧师了，因为牧师的儿子女儿 没有鞋子可以穿，所以我就把所有的支票就给他了。那冬天开布道会很少啊，所以他们家的经济这收入就越来越困难了，他的父亲只能够祷告了，说既然你说我应当照着你的话去行，我就照着你的话去行了，可是我也相信你在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若是照着你的话去行，你也必然照顾我们。全家就这么一个祷告，祷告之后过了几天有一张支票进来，1200块，比他的那个讲道的收入的那个奉献还多。所以这件事情对于这个儿子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他知道说祷告就是祷告。一个男孩子从他的父亲身上学祷告，一个女孩子从他对神的关系上面学祷告，就是建立这么一个家庭。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就是祷告。所以哈巴谷就是祷告了。他怎么祷告？他的祷告是从第17节上来，17节到19节，在这祷告里面他讲到，我们虽然是非常的可怜没有指望，17节，虽然无花果树不花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这是三种树，这三种树我们大概要记得的，一个是无花果树，一个是橄榄树，一个是葡萄树，一个橄榄树。无花果树是以色列人最喜欢吃的，他们可以做饼，可以做水果，非常好吃的。橄榄树，葡萄树啊，葡萄树是做油的，不是做油的啊，不是做油啊，是做酒的啊，做酒的啊。以色列人一定要喝酒，这跟我们有点类似，一定要喝酒的啊。所以葡萄树就是做酒，一定要有的。橄榄树是做油啊，做油。这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看得很重的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我们说这是以色列人的三种主要的树。这三种树，无花果树不花旺不花芽，葡萄树呢有叶子可是没有果子，没有葡萄，橄榄树呢也没有橄榄籽子啊，也没有橄榄籽可以榨油，都没有了。我们没有饼可以吃，我们没有酒可以喝，我们也没有油可以煮，甚至在圣殿里面的那个油啊都是从橄榄树做出来的，橄榄油做出来的，什么都没有了。不单单是说吃的没有了，田地不出粮食，我们连要吃饱的都没有了，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羊跟牛是以色列要献祭的，也是他们要吃的东西，我们也没有东西可以献祭的，怎么办？我们还是要祷告，我们还是要因耶和华欢心，我们还是要因耶和华欢心。为什么我们出到这么一个可怜，我们为什么还要欢心呢？我们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看见神的救恩一定要来到。有一个国王，他有一块钻石，非常大的钻石，很漂亮，一点瑕疵都没有，很漂亮，很大光亮的钻石，他非常可惜，非常爱惜它，就把它包得很好。可是偶尔他要拿出来看看呢，你再好的宝贝你还是要偶尔要拿出来看看的。你若是有金子戒指啦，钻石，你偶尔要到保险箱里面去拿出来嘛，看看是不是还在那个地方啊，也许我被人家偷走你都还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拿出来看看。有一天国王就拿出来看看呢，这么大的一块钻石啊，怎么中间有一块裂痕呢？他都不晓得为什么这个裂痕从哪里来的，有一条线，一条横在里面，很可惜吧，有了瑕疵了，一点点，就一条横。所以他就告诉他的这个丞相说，你们知道有谁会修理这个钻石的，把这条横呢把它修理好，不然这块钻石太可惜了，这么漂亮。所以大臣呢就全国去找了，说哪一个人是有这个专门的知识能够修理钻石的，你有没有办法修理钻石？钻石是最硬的，用什么东西来修理是一个问题，怎么来修理，把这条横要拿掉，怎么去把它拿掉？ 我想当我们用钉子来敲敲它的时候，一定是钉子首先坏掉的。那若是钉子不坏的话呢，一定把这个钻石呢 这条横呢 越来越大，越敲越大。那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几个月之后，有一个艺术家出来的说，我有办法，你给我这个钻石，我有办法。国王有点心里面担心，说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把我的钻石拿去了，你就不交回来，我怎么办？可是呢，为了这个钻石，他好吧，我就让你拿去吧。这个艺术家就把这个钻石带回家去了。几个礼拜都没有看到声音，国王就一直在想说，哎，你这个人究竟在做什么？你说你这么一小块的这么一块钻石，你要花多少时间呢？你有没有在做了？过了几个礼拜之后了，这个艺术家回来了，说我修好了。国王就又欢喜又惧怕，说究竟是真的还是不好的？是你把它越做越糟糕呢，还是果真把这条横呢修好了？他就很细心的把它打开一看，哎，果真是修好了。这条横呢不见了，可是钻石上面呢有一朵很漂亮的玫瑰花。因为这个艺术家把那条横呢变成玫瑰花的那根杆子，然后呢又刻了好多的玫瑰在上面，更漂亮，比那一个原来的钻石更漂亮。我们看见什么？在最困难的时候，就是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知道说，神给我们在平安的日子是很好吗？对，很好。可是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正是我们体验神能力的时候。昨天晚上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在一起读圣经，这是我们跟我们教会的一些同工，每个月有两次，每个月有两个晚上一起读圣经。我们就是读最简单的比较简单的一本书啊、哦，不是最简单，比较简单的一本书，福音书，大家都会读的。我们读马可福音，我们就是用归纳式的查经来看怎么来查这本书。那查到后来，有一位弟兄就问呢、啊，说我们有没有人真的是有神医治的经验？神医治在我们身上的经验，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用祷告来医治我们的疾病？有没有人自己有经验的？很实际的问题吗？我们读圣经说耶稣在医病嘛，我们也可以同样的医病啊。那我们就问了，我们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有两位姐妹说有的，他们有这个经验。有一个经验是说，他的一个儿子啊，有一天在流鼻血，流鼻血流得特别严重，他说连着血块都喷出来了、哦、他那时候他的先生不在，还没回来，他一个人在家怎么办？哦、他就慌了、哦、怎么办呢？他说没有办法了，这么严重、哦、他就只好祷告了。他一祷告下来了，果然儿子的血呢就停住了，一祷告流鼻血就停住了。你想这位姐妹她看到说流这么大的严重的流鼻血，然后一祷告鼻血就停了，她怎么样？哇，她真的说又哭又叫，在那边祷告，一直到他的先生回来说，哎，你怎么没有把这个处理好？不是好了吗？儿子鼻血就停住了，只是有这么多的血痕啊，那个痕迹在那个墙上而已，流鼻血一祷告就停住了。还有一位姐妹说，她的儿子就上个礼拜天，她的儿子因为有点哮喘，所以氧气不够，那是礼拜六的晚上。礼拜六晚上，这位姐妹是一个护士，她随时有这些东西，她就去量量看她的氧气够不够。她就在想呢，若是少于 96% 的话呢，她就一定要送到急诊室去，因为这个孩子有点感冒，感冒有对哮喘的人很严重，她不能呼吸的。所以她就低于 96% 的话，她就要送到急诊室去。那一送到急诊室去的话呢，那礼拜天的敬拜那就有很多的麻烦了。所以他们夫妻两个人就看着这个儿子，那丈夫呢就为他祷告，妻子呢就看这个气机，就看到这个他的氧气究竟有多少。祷告完了呢，哎，就 回到了 96%， 就是这样的奇妙。我相信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都能够体验到，我们若是祷告，神是听祷告的，神是怜悯我们的，神是公义的，可是也怜悯我们。所以当哈巴谷在前面求神的公义显明在他同胞的身上，他后来又想到神的公义我们没有办法承担，我们只有领受神的怜悯。所以他在第二节的祷告说，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还是要回到神的怜悯上面来。所以他18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欢心什么？神你有怜悯在我们的身上，你不是只有公义，你的公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担当，可是你的怜悯呢，我们就要欢心了。你会可怜我们，可怜我们到一个什么程度？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马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我的脚跑得很快，好像是母鹿的蹄跑得很快，像鹿的蹄。那跑得很快是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的生活有力，我们的生活有力，即使我们的生活能够走得很快，而且呢跑得能够是像母鹿那么快，使我稳行在高处，在高处我有平安。稳行在高处是平安，平安是什么？是我们的生命平安。我们的生活有力，我们的生命平安，这是神借着他的怜悯所要给我们的。我们就看见哈巴谷他的祷告是什么？他的祷告其实就是说，即使我们没有盼望，我们只有等候死亡，就在这时候你的怜悯，你的救赎就必然临到我们。那时候我们要格外的看见我们生活有力，我们的生命平安，那是一个完全的改变，那是神的救恩临到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一段经文，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一个信心的祷告，是一个信心的凯歌。在这个信心的祷告里面，他带着盼望。这个盼望在哪里呢？因为他对于神的性情是那样子的盼望，他热切看要看见神的性情表明出来。神的性情表明在哪里？其实很简单的，我们若是要想到在出埃及记34章神自己说的，我是有恩典，有怜悯，有公义，不轻易发怒，这些你就记得很简单，这两件事情，公义怜悯就是神的性情。公义怜悯，他很渴慕神的性情在他的身上，他借着祷告来说出来。这个祷告是什么？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祷告，第三章的 这段经文的祷告主题在什么地方？主题是在第二章的第四节。第二章的第四节什么呢？加勒底人至高至大，心不正直，然后唯一人因信得生。唯一人因信得生是这本哈巴谷书的主题，唯一人因信得生，这句话也是哈巴谷祷告的一个主题。我们读第二节一直到19节，在讲的就是说义人因信得生，我们怎么样成为义人？我们因为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相信他，我们就成为义人，我们就有生命，我们就有生活的能力。这句话因信得生不单单是在哈巴谷书里面，在罗马书第1章17节又重新讲了这句话，引用了这一句话，义人因信得生。而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从罗马书又带给一个人，带给16世纪的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因为这句话开始了宗教改革，因为宗教改革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信称义。所以一句话从哈巴谷，也许我们这么说，哈巴谷不是一个什么伟大的先知，可是他这句话对后来的影响是这么大。他从神所领受的，他就照样的说出来，一点不改变， 义人因信得生。我们今天也是想想看，我们能不能在神的面前成为义人呢？可以，因为因信得生，因为因信称义。那这个因信称义从哪里来的？是从罗马书来的吗？也不是，是从亚伯拉罕来的。亚伯拉罕因为相信神，神就称他为义，就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可以看见整个圣经所讲的都是一样，从亚伯拉罕到我们今天几千年过去了，还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相信他，我们相信神能够，因为我们在他的面前有这么一个信心，他就赐给我们生命。我们看见神，相信他，就是我们要等候他。我们不能够说神，我相信你，你今天要做这个事情，没有，我们是等候他的。就像哈巴谷说，我是安静等候，也许要到来的是一个灾难的日子，可是我相信在这灾难的日子里面，你会带领我们走。我们弟兄姐妹生病了，我们怎么样？我们为他祷告。他生病，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不能够说神啊，你今天就让他得医治，我们不能这么讲。可是我们可以向神说，你必定叫他得医治。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样一个在没有指望当中的人，他竟然能够有这样一个祷告，这样一个祷告使得他能够得到力量，而且叫他能够高唱凯歌。他的生活不再是那么悲惨，不再是那么灰心，不再怀疑神，因为他相信神必然与他同行。在1628年有一个人生在英国，他的父亲是一个补锅的。我们以前的锅是用那个铸铁做的嘛，那铸铁做的有时候破了就要有人去补啊。那这他的父亲就是补锅的，不是一个什么有学问的人，也不是一个有钱的人，他补锅的。那这个孩子长大了就跟他的父亲学啊，那学了以后，他到了长大以后，他又因为他的信仰啊，不愿意接受英国的国教的那种束缚，所以他就比较倾向那种自由教会。自由教会后来就变成一个就是比较像清教徒一样的那种信仰。他因为没有受什么教育，他的教育就是一本圣经，就是一本圣经。所以他后来就是读圣经，然后去补锅。遇到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介绍他两本书，是他的父亲，这个女孩子的父亲留下来两本书。一本是叫做平凡人的天路，平凡人的天路啊，一本是叫做敬虔的操练，敬虔的操练，就跟他两本书。然后他们结婚之后，两个人就是读父亲留下来这两本书，平凡人的天路一本就是敬虔的操练，然后读圣经。那这个人后来他又读了一本叫做寻道传。这是在英国的在这个英文的文书著作里面很有出名的寻道传啊，就在读没有几本书，四本，他就加入教会。到他29岁30岁的时候，他就被按立为教会的牧师去讲道。他讲道很好，一下子就出了名，因为他从这四本书里面学了很多。可是过了3年，因为他对于这个信仰上的问题啊，他不愿意顺服英国国教，所以他就被抓了进去，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关了12年。一个牧师，他被关了12年。那我们知道，这个牧师啊，他有4个孩子，有2个女儿，2个儿子。当他被关进去的时候，他的妻子死了。在这之前呢，前一年他的妻子就死了。他妻子死的时候，4个孩子，一个是8岁的女儿，一个是4岁的女儿，8岁的女儿还是一个瞎眼的，4岁的女儿，还有一个是2岁的儿子，还有一个是刚刚生下的婴孩，4个人留下来给他看。 然后第二年呢，妻子死了，第二年他就被关进去了。你想这个牧师怎么办？怎么照顾这四个孩子？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女人，一个比他年轻的女孩子结婚了。那这个女孩子结婚之后也有自己的孩子，可是这个牧师被关进去了，关了十二年。关进去他怎么办？他怎么照顾自己的家？他的妻子怎么，师母怎么去照顾自己的家？他在监狱里面做什么？这是对他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他认为他的相信就是，我相信我有一条路可以走，那条路是我要走的，就是天路，就是天路。这个天路是从哪里来的？是那本书给他的一个引花，平凡人的天路。可是这个天路是他自己要去想出来的，要去体会的。而这个体会是从哪里来呢？是因为他的妻子死的时候，他的第二个女儿，四岁的女儿跟他的姐姐，八岁的这个姐姐很不一样。八岁的姐姐很喜欢读圣经，很喜欢灵修的这些事情。这个四岁的女儿呢，一点都没有兴趣。只是等到这个母亲死了，他就问爸爸说，妈妈怎么样了？妈妈到哪里去了？那这爸爸怎么跟他讲呢？牧师怎么跟女儿，四岁的女儿说，妈妈上天堂去了，怎么讲？所以他就用很多的想象说天堂是什么样子的，那怎么走到天堂去？他就用了很多的想象。那这些事情就变成他在监狱里面所要想的，他就去想说一个人走天路是怎么走到神的那边去。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那这个人就是我们很多人也许看过的 John Bunyan， 就是约翰本人。约翰本人这本书在英文的著作里面到现在为止是仅次于圣经的，就是说圣经在英文的书籍里面翻译是最多的，翻译的是最多的，而第二多的呢就是天路历程。所以你若是要在圣诞节送别人一些礼物啊，你若说他已经有圣经，你要送他什么呢？你送他天路历程，那是最畅销的第二本书，不是很厚，已经是将近400多年了，可是还是这么畅销。因为它的内容就像是圣经一样的，告诉一个人怎样相信，怎样经过人生的阶段，然后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他这个人 John Bunyan 他在什么时候写的？他在监狱里面写这本书，没有指望的时候，他家里面那么痛苦，有妻子有儿女都是那么无助，可是他就在那时候想到说，神是我的力量，他使我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的生活在监狱里面，他把他所写的让在监狱里面这些囚犯呢轮流读，大家读，我写的你们就读，给我意见看看怎么样，就把这本书写出来了。我们在没有指望当中，我们就看见神是跟我们同在的。所以今年我们差不多就在一个月就过去了，我们明年要做什么，这是我们要想的。不单单是教会的执事们在想，弟兄姐妹每个人都在想，我们在这边服侍神，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是不是看见神叫我们生活有力，生命有平安。我们要做到这两点，我们要享受生活有力，生命有平安，应当怎么去做？一件事情要知道的是，我们要听见神的名声，这是第二节所讲的。我们一定要听到神的名声，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听到神的作为，我们要认识神的性情。从哪里去认识，从哪里去看见，就一定要读圣经。所以教会不管是我们办多少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总是在圣经上，我们从圣经里面去看神叫我们做什么，然后我们相信神给我们能力去做。是不是环境很困难呢？我相信约翰本人他在监狱里面的困难大概比我们的困难多了好几倍，可是他没有放弃，他看见神就是给他在最艰难当中写下这本书。 约翰本人不是只有写这本书，他写的在四本五本书都是很好的书。他自己没有念什么书，可是他到牛津大学去讲道，大学生听他讲道，他跟一个牛津大学教阿拉伯文的教授在争辩，因为那个人说约翰本人讲错了，他说你说我讲错了，我翻开圣经给你看错在什么地方。我们只要相信圣经，不管说谁来跟我们争辩都是一样的，因为圣经的话是我们的根据。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是这样的深远，我们唯有等候你自己的怜悯临到，我们也相信你的公义要在这地上彰显。虽然我们今天看见我们在这里好像是在挣扎，然而我们就在挣扎当中看见你的力量赏赐给我们，教导我们怎样也是快快的跟随你，教导我们怎样享受你同在的平安。愿这快快的奔跑，愿这平安从你来的藏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不是只有在礼拜天我们听我们说，而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能够体验到。我们借着祷告来亲近神，我们要看见你，我们要像在花园里面那样子的与你亲近，听到你的声音。我们也要看见你是听祷告的那位上帝，我们就是信靠顺服一直到底。我们感谢奉主的名，阿们。